《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我读给大家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还是接着今天早晨所交通的，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看，到底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怎么认识圣者这件事。我们说过，圣经特别旧约有三个很大的知识，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就是约翰。我们只有从每一个神话语的知识身上我们找到一些答案，那么我们就容易找到整本新约的答案。那么我们讲到保罗的时候，我们说过他对于圣洁的认识，我们必须从他的书信里面找到才可以。那么今天早晨我想我们很快的说到保罗他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11年，第二个阶段11年，第三个阶段11年。那么他怎样从从婴孩期到少年期到成年期。那么在他这个少年期中断的时候，他就写了两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他所面对的教会是出生的教会，刚刚生下来的，所以就做属灵的程度来说，生命的程度来说，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出生的教会。所以你怎么对待出生的婴孩，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所释放的一些很重要的，所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事。那么在这两封书信里面，毫无疑问保罗呢是对他们呢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一面好像母亲一样，他说他用奶来喂他们，那一面呢像父亲一样，那么要像父亲一样那么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个人。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这里面的话有主的教训，不过它不是长篇大论的，它不是系统的，它乃是叮咛式的，好像做父母的，做父亲的千叮咛万叮咛他的孩子能够这个他叫他就他的孩子呢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他是把他在婴孩期所学的，然后现在呢就帮助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说，当像保罗的生命成长的那个轨迹呢，可以说是个标准的轨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所以我们如果从保罗的一生和保罗的书信来看他对于这个圣洁的认识，那我相信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保罗身上不光是道理，而且它是一条路。那么我们说过，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早的一本书，最早最早的，那么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他怎么说到这个圣洁这件事，他怎么劝怎么帮助他们明白啊？很明显的，你看保罗在这里没有讲很多的道理，可是呢保罗讲的圣洁每一点都是非常具体的，都非常实在的，不是非常抽象的。他也没有说到地位的成圣，也没有说到经历的成圣，没有，这些都太复杂了，对于婴孩来讲很单纯很简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学习圣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保罗怎么开始，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开始，那么靠主恩典我们也怎么开始，所以一点都不是抽象。当然了，等到我们慢慢长到少年的阶段，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等到你，那么现在你读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就不同了。那么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的确给我们一条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成圣的那么这个成圣的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么保罗的确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 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到罗马书啊，所以不错。我们知道罗马书实在说来，尤其是六章、七章、八章是讲到成圣，毫无疑问的啊。但是第五章是个成圣的序，所以这些实在对来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不过我们要记得，那个罗马书里面的话都是干粮的话，所以这是难怪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不是十分的明白。但是帖撒罗尼迦的话应该都是很简单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保罗怎么开始，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开始，我们也从那里开始。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特别说到这个保罗呢，提到圣洁的时候，那么第一次讲到圣洁，那是第二章啊。我想我们很快再复习一下第二章第十节，或者我们第九节读起。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然后第十节，我们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里的圣洁啊，我们知道在原文有好几个字，这个和我们比方说等到我们后面就是帖撒罗尼迦，他已经不只用一个字来形容圣洁。但是不管怎么样，圣洁这个观念呢，我们知道保罗一开始就让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就是这些像婴孩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能够明白，他不是很高很深的。不过保罗虽然保罗用了这个词这个字呢，的确叫翻译圣经的人又很为难，因为你看这里语气啊，尤其如果你对于圣洁，对于圣经中关于圣洁的真理，如果你有几分的认识的话，你就觉得保罗他怎么会讲大胆，怎么会讲这样的话。你看他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我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真的一个神的仆人敢这样夸口，敢这样说的，恐怕只有保罗一个人。我不相信别的神的仆人敢说这样的话啊！你可以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圣洁的、公义的，可以了，那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保罗不是，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叫你不大放心，这个中文到底有没有翻译对啊？到底有没有翻译错啊？那么如果你去查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翻圣洁，它就放的 devout 就是敬虔了。那这个就不同了。你比方说，你看我向着你们是何等的敬虔，就是起码你看见吗？这个好像比那个圣洁要轻一点，不是那么重。你给你感觉，那有谁敢说你看我向着你们是何等的圣洁。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去查一些，你如果真的去追究到底这个字有没有翻错呢，没有翻错。尤其你如果去看达贝的那个我觉得达贝的圣经有一个好处，如果弟兄姊妹有经济力量来得及，我还是建议大家能买达贝的这个翻译圣经。因为根据 F.F. Bruce 就圣经学者，他认为说在目前所有圣经的版本，英文版本里面最靠近原文的是大卫的翻译圣经啊，这是最靠近。那么这个大卫的那么或者这样说吧，普通的 King James 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大概也许是 80% 的准确。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对照这个大卫的跟原文的话，那你几乎可以到 90% 到 95% 的准确，那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根本不是希腊文专家，我们不需要那么准确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翻译差不多有90%了，你就已经很放心了，是不是？那么如果几乎是95%，那是更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买是非常好。那不过呢，我觉得最好的是三个版本放在一起啊，三个版本，一个就是 King James， 就是钦定本，或者是和合本也可以，如果你是中文圣经的话。那么然后你找另外两本，一本呢就是达贝的圣经，还有一本叫做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说这个杨氏，就是编杨氏汇编那个杨氏 Young's， 他呢有一个直译的圣经，所以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的圣经。那么很有意思，你那个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也是很靠近原文的。所以现在呢，如果你以和合本做基础，然后你加上 Darby Translation 再加上 Young's Little Translation， 如果你有机会能把它们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已经够了，那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原文的意思大概可以准确到 95% 以上。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每一个我们这些不懂原文的人应该就很得安慰了啊。那除非你再钻到原文里面去，所以呢我觉得找到一本好的英文的版本翻译本是很重要的。不过 Darby 还有一点， Darby 这个好处， Darby 的好处是什么，他的 footnote 非常好，他的注解小注非常的好，但他的小注倒不是像有的这个参考的声音把自己的见解放进去，不是，他的的确确呢能反而把这个原文的意思说得更准确。比方说像刚才所说的，像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那么他就告诉你，在小注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的确这个词应该是翻作圣洁没有错的。那么尤其你记不记得这句话，这个字和那个是一个字的，就是大卫不是指着我们的主说啊，特别说叫圣者不见朽坏，那个圣者是 Holy One， 那个原文就是 Holy 啊。所以我想这个并没有犯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我在保罗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尤其后面再加上 righteous 正义，非常有正义，那么不止而且无可指责，你把这三个思想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圣经里面圣洁的思想，没有疑问的。那么而且呢很明显，这是指着保罗在帖撒罗尼教会里面的表现，从他们的表现给人的感觉他是个何等的圣洁公义而且无可指责。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了，这件事情是个见证，所以圣洁很简单，对于出蒙恩来说乃是见证。今天你蒙恩得救了，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见证，在学校里面有个见证，在公司房里面有一个见证，叫人家能够信主的，那么那个见证什么，那个见证就是那个光景，就是这里所说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可能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这个圣洁呢你看见它是什么，是有人可以做见证，那么神做见证叫你良心很平安的，神做见证。但是在这里最厉害是什么，就是由你们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就是说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追求圣洁的话，我们一面要注意我们的行为，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给人的印象。你不能够，意思就是说你的形象不能给人一个误导的形象。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瓜田李下是很重要的一件。如果基督徒，许多有的基督徒就很勇敢，这是很容易跌倒的原因。他说不要紧了，我能够对得起神，我在主面良心是洁净，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做，你讲没有用的。但是瓜田李下，你给别人的感觉你是这个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些弟兄姊妹不能为你做见证。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神对于我们的要求，你看你很明显的，保罗他在这里有一种的光景，是神可以做见证，还有他周围的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里非常的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为着要赢得权势，为着把福音送给别人，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做祖父母的也这样，做教师的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如果帮助别人，你不要说我里面是完全干净没有错，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叫弟兄姊妹跌倒，那个原因就是你所给的 appearance 是 evil appearance， 换一句话，你所给的那个印象是个错误的印象，人家以为有什么事情，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瓜田李下。那么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保罗一开始讲圣洁很简单，所以这个功课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学的。所以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姊妹，你在任何的场合你要小心，那不止有许多的表现是叫神可以做见证，但是更重要的也很重要的是要叫众弟兄姊妹能做见证。我从经历里面我们看过好多这样的事情，很多弟兄他很勇敢，我觉得有时候勇敢到一个地步不小心会试探神的， 所以我最怕的就是有的弟兄们很有把握，我不会犯罪，我不会跌倒，这就很像彼得了。你越这样越很容易危险，你倒是反而有的人很担心说啊，我会跌倒，我靠不住，我不相信我这个人，我觉得我这个人靠不住。那弟兄姊妹，你反而容易蒙保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会很小心。那么一个小心，你就不敢靠自己，你就会依靠主，那么结果主就能够保守你。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当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那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下去你就很清楚了。原来保罗是要做父亲的，这就是父亲的特点，你看见吗？所以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的，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如果你要帮助弟兄们，你如果要做他们的父亲的话，儿女的眼中父亲就是英雄，他根本就要照着你的脚踪来走的。所以你看现在很明显，保罗他拿自己来做榜样，他身上自然就活出一种情形来。那实在说来，保罗跟帖撒罗尼迦圣徒在一起并不久啊，三个礼拜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三个礼拜。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圣徒们他们能够为保罗做见证。那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保罗对他们说话说得响呢？为什么保罗对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能做他们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教师可以千千万万，但做父亲的没有几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会教导只要一张嘴巴就可以了，但做父母的父亲，做父亲的不是。做父亲一面你要劝勉，要安慰，要嘱咐，这个都对，都按个人，要叮咛，千叮咛万叮咛，但是好像什么呢？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然后十二节，这就很重要，你看见吗？保罗很明显说，那保罗自己这样做，然后他现在可以这样，他十二节他说什么？要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事。这就是圣洁了。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说你的行事能够对得起主。那么这位主是怎样呢？是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神有个目标要叫我们进到荣耀里。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行事对得起对不起我们的神。很简单，对的，他今天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他不要我们沾染污秽，他要我们进他的国，要得他的荣耀。所以很明显，这就叫做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说，神是用他的美德和他的荣耀来呼召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神呼召我们。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既然蒙召了，我们对得起对不起是这样的一位神。神既然在我们身上工作，就要把我们，要成全我们，要叫我们全然成圣。你一直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就这样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你要问说，我这样对得起对不起神？这就很简单。所以对于初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能够圣洁呢？你就问他，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对得起主吗？你有没有把主代表错了呢？这个非常要紧。你这样做，你去这样的地方，有没有把主代表错？很多不信的朋友们，我们说他们对基督徒都有个标准的，他们会说这些地方我们会去，因为我们是罪人，但这些基督徒应该比我们好，他不能去。很多的话我们可以说，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说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基督徒他们应该是蒙召，现在你看见说主呼召他们，主把荣耀给他们，而且主要一天一天的把他磨成儿子的形象。那么他们这样做有没有把我们的主代表错了？所以你去一个地方，你做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把主代表错了？这一点非常要紧。今天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做了一件甚至于很卑下的事，或者你去了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把我们的主代表，有没有把我们的主代表错了？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所以你看，这就在就说到圣洁的实行。我从巴西来，这个在巴西很多日本人，我们在那待了十几年， 那么尤其在圣保罗，好多日本人，那么日本人比中国人多，中国人根本比起来是少数。那么所以普通你看到东方人，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那有的时候，尤其我刚刚开始开车，就常常会闯祸，要么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总是叫人家生气的，那是我的错，不是他们的错。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一开车一不对，那么对方很生气，就大声吼啊，这个吼啊，日本人啊，日本人啊。我那时候很难过，我那时候替日本人难过，因为我不是日本人嘛，我是中国人嘛。但是你看，因为我长着脸呢像日本人，结果我就把日本人代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那个圣洁的秘诀在哪里了。今天我们出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实在说来，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流的血乃是皇家的血。我们蒙召今天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这样的一位神，神把这样的尊荣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过一个得胜，怎么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得起对不起神，很简单的，不是那么复杂的。在这里还没有讲什么因信成圣，还没有讲什么成圣，没有讲的秘诀，弟兄姊妹，很简单。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那弟兄姊妹，那你看这就是圣洁的实行。你看这个很简单，保罗一开始就是给我们他怎么样教导他的儿女，让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了，然后到第四章又继续下去，你看一样的一样的口气啊。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看这是保罗的语气，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保罗在那三个礼拜嘛，然后呢传了福音以后就走了。那我想弟兄姊妹大概知道啊，就是保罗当初他花了三个礼拜，结果就叫整个帖撒罗尼迦城就翻过来了，他被认为是搅乱天下的。你看见福音一下子三个礼拜之内就轰动了整个城，结果帖撒罗尼迦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保罗在那里时间并不长了，他平常的日子还在那支搭帐篷，还做支帐篷，因为他是个支帐篷的，所以他都是用晚上，都是用周末。那个复兴实在是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你看见他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教训是当他蒙了得救才三个礼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我说，一个基督徒刚刚得救三个礼拜，你要怎么帮助他？我觉得很简单的，最好的帮助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嘛，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你，对一个婴出生婴孩，你怎样帮助他们嘛。所以知道该，所以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那个教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知道说什么呢？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现在问题，你应该怎样行，你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我每这里每一个这里这些人呢，他们要讨神的喜悦，这和前面和对的取神是一样。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保罗就是让劝他们，你们要讨神的喜悦。那么讨神的喜悦，你们应该怎样的行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保罗怎么帮助他们。保罗就是要帮助他们，你们不管做什么，有一件事情你要他喜悦，要求神的喜悦。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如果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他不在乎神喜悦不喜悦，你看根本没有那个动力，他你怎么行呢？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帮助刚刚出蒙恩的，或者帮助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先不要告诉他你要怎样圣洁，先要告诉他你愿意不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不愿意神的笑容。人的称赞算不得什么，人的鼓掌声也算不得什么，但如果有一件事神喜悦，你愿意不愿意讨他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情，他们就希望能讨父神的喜悦，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愿意凡事能够讨他的喜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你看见他当然就不会照着保罗的教训来做。然后他说下面什么，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所以可见他们实在是已经行了，不过现在保罗告诉他们说，你应该更加勉励才可以。然后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基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然后下面很有意思，保罗就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说过了，对于出生的婴孩，神的旨意现在很明显，保罗是好像拼音一样 spell out， 真的把它一个字一个句的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心。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是对婴孩说话，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简单，你们要讨神的喜悦吗？你们要知道神，你们要知道什么罪能讨神的欢喜吗？很简单，那就是你们那你就要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讲的神旨意，第一件事情不讲别的，第一件事讲圣洁。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圣洁这件事在神的心中有何等的分量，圣洁能叫我们的心，神的心得着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圣洁，追求圣洁，最要紧的乃是神的欢心，最要紧的乃是神的喜悦。所以呢，现在保罗很清楚了，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那原文是 sanctification， 那是没有错的。那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就是中文所说的成为圣洁，那个意思就是成为圣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毫无疑问的是神的旨意。那么好了，那么什么是神的，什么是 sanctification， 什么是成为圣洁呢？保罗下面就讲得很简单，讲得很明白，而且讲得非常的直截了当，叫人没有可能，叫你不可能觉得这件事太难，根本不能就叫你觉得你根本不能领会的。所以保罗用了四个，中文是四个字，就是远避淫行。关于犯罪的行为，我们要逃得越远越好，这就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是如果我们能远避淫行，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特别指着我们在婚姻之界限之外的犯罪行为说的，这就是指的这里淫行说的。凡是这样的事，你要远远的躲开。弟兄姊妹，非常简单，这叫做成圣，这叫做成为圣洁。在这里讲到圣洁的时候，不要忘记它并不是给你一个感，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这件事是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对于一个出蒙恩的圣徒，对于刚刚得救的，你跟他讲成圣，讲什么成为圣洁，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千千万万不能有任何在婚姻这个限度以外的犯罪的行为。什么时候你这样一做，什么时候你就不成为圣洁了。所以成圣很简单，就是远避淫行。那下面保罗继续讲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圣洁人当然有责任的，这个谁在那里保守他的身体？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个人，你们个人当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如果你看住你自己的身体，你看见你就会远离犯罪，你看见你就能成圣。什么时候你只要保守你的身体清洁，保守你身体免去污染，这就叫做成圣，非常的简单。所以当我们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一定要记，也一定要帮助他们，要让他们看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圣洁不是讲那么高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圣洁的起码是从身体开始的。而撒旦要破坏一个人的身体，最大的破坏就是借助这样的罪，这样的污染，很清楚的。那这种污染很明显的是指着在婚姻限度以外的，不管是已婚也好，不管是未婚也好，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犯罪的行为，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呢，要那么然后呢，不光你们不光要守住自己的身，守住自己的身体，而且要用圣洁和尊贵。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个身体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要让主来用的，这个身体不是用来犯罪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 所以你看这个是被分别出来的，同时是尊贵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主给我们这个身体乃是个尊贵的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叫神能在我们的身体上能够得到荣耀，能叫我们在身体上能够荣耀神。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保罗甚至都没有讲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的殿，保罗现在还没有这样说。保罗很简单，保罗知道说他只要蒙恩得救，他里面一定有感觉，他里面一定要讨神的喜悦，他一定要讨神的喜悦，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么他当然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如果他明白他要讨神的喜悦的话，你看保罗让他们知道，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你一定要，就神的旨意就要你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就叫做成圣。我想非常的简单，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儿童班里面，在主日学里面，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年轻人，我不知道我们做父母带我们的儿女，我不知道祖父母带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讨神的喜悦，你们应该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只要在这件事上你学会了遵行神的旨意，你以后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你就做不到，弟兄姊妹，你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太抽象了。年轻人都愿意明白神的旨意，巴不得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连这个神的旨意都不明白，故意不明白，你如果实行了你就明白了，怎么会不明白呢？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先，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你如果常常祷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这些事你都顺服了，现在你才知道，哦，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最起码的要求。如果当我们讲的圣洁连起码从身体都没有，那不要忘记啊，等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个全然成圣是 entirely， 那不要忘记这个 entirely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entire sanctification， 不只是完全的圣洁，那个意思说不是，因为这里有接上下文的。怎样能够全然成圣呢？因为下面讲的灵魂体，灵魂体加起来乃是你整个的人。所以圣灵选赐平安的神是要我们整个人成圣的，那我们整个人不光是个身体啊，有灵有魂有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到了主降临毫无指责的时候，你看见，你就发现说我们灵和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那现在不光身体得保守，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灵，但是基本上最起码的是从身体开始。如果一个人在身体上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在身体上你看见不能够成圣，那别的根本就谈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简单，帖撒罗尼迦保罗的书信就是这么简单，没有给我们很高很高，那么这是最起码最起码的功课，我们应当要学的。所以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尤其你在美国，当你看见这个世界，简直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担心啊！我还记得，这个我第一次送我的孩子到常春藤学校去，做父母当然希望儿女有一天能到常春藤学校，这是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有一次，这我们的老大，那他进了 UPenn 也是常春藤学校里面一个，那么就去了，应该很开心才对，但是回来就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还听说在美国的这个宿舍是男女混合的。我觉得男女混合也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一动也不要紧。哎，结果呢，这些人都在一动里面。不光一动里面，我觉得那么好的男的一层，女的一层，男的一层，女的一层也可以。他男的跟女的就是一层的，那么这个就很困难了。那么这个还不要紧，然后我们再参观他们的洗手间，那很奇怪，很稀奇，那个男女是用同样的一个洗手间。那么如果一个女生在里面洗澡的，男生就可以在那刷牙的，所以这个实在叫人不可思议，这是今天的美国。然后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怎么帮助你？所以我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不管你有多忙，你总要花一点时间知道今天的美国是怎么一回事啊。有很多人根本他不知道儿女做些什么事，他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很单纯，自己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儿女所在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细菌，到处都是能感染病，都是感染病菌的，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去了，后来还感谢主啊，我们那我那个后来到底，所以问题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就要给孩子们一个很好的教育，给他们一些属灵的教育。所以后来我才听说，我们 Ezra 他那个时候去学校说，他起头好，起头有一段时间他根本都不到那个男女同运，都一定到一层楼有一个公共的厕所他才去的。所以你看他就非常非常小心，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弟兄住在一起。那么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把那些这个就把那些圣经节啊，很大的海报一样的东西就贴在那个墙壁上，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就让人看见，你看我们都是基督徒，你看见吗？他们就跟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听他们说，如果有女孩子跑到你房间，你他妈推都把她推不出去的，他们就是一进来就跟你聊天的什么，他一开始我们就是基督徒，一开始这个招牌就打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今天你要让你的儿女们进大学。老实讲，很多人对于儿女的盼望只到高中为止。到高中以前你能帮助他，高中以后你觉得没有可能帮助他了，他根本你抓不住他的。所以如果不是主已经进到他里面，主对他说话的话，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他怎么不是感染呢？你这么多细菌，这么多危险，怎么不会呀？你迟早有一天你都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个太重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年轻人，你看见吗？今天大家完全按照年轻人的标准跟着他们走的，不可能。我们要给他们看见说，不错，年轻人喜欢玩，年轻人喜欢跳，年轻人觉得这个诗歌太闷等等，我们这个都可以，但有一些事情不能，有一些事情你绝对不能够降低标准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如果教会里面不讲这些，如果青年人不讲这些东西，那我现在要问你，要把年轻人带到哪里去？你要把你儿女带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是一定从小要给他们看见说，这个身体是最珍贵的，这个身体是最圣洁的，是为着主的缘故。当然有的人说，为着婚姻你应该守住你的身体，这个还太消极，感谢主那已经很好了。但是严格说来，我们有一个原因的是为着主的缘故，你能守住那个身体，让用什么？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你不能够有一点的污染。那这一点我想应该是年轻人的雄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主的教训来帮助他们。那么第五节下面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一样。原因在哪里？这些人他们没有一个东西约束他们，没有得救以前他们就像一匹的野马一样，他们完全跟着他们的性子走的。你记不记得在台湾有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给年轻人最大的致命伤。只要我喜欢，这个人的喜欢已经堕落过了，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给他放纵思维的一个借口。你不需要教导一个人放纵，他自自然就是个放纵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提醒他们，你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以前你们就这样子的，但是你们现在应该和他们分别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的外邦人是谁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外邦人。那么在这里有一点的背景，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是在哪里呢？到现在还是个100多万人的城，它是在个海湾里面。那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晓得这个有一个海叫做爱琴海，爱琴海其实是可以怎么是什么呢？爱琴海可以说是这个土耳其跟希腊中间的那个中间，等于那一片海域，其实地中海的一部分，那一部分叫做爱琴海。所以保罗，你记得当初从小亚细亚，就土耳其到了欧洲，那么他一定要过爱琴海。 那么爱琴海就其实就地中海，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岛，非常的美丽的，非常的美丽。那为什么希腊有那么多的神话呢？就是因为风景太好了，所以希腊人他们根本就是在那里跟因着他们的想象，风景太美了以后，他们很自然就会幻想，所以很多很多的神呢，就是他们幻想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我不希望你们读，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知道，那么这个希腊神话，你看所有的希腊神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些希腊这些所有的神呢，都是根据他们的人来创造。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他们的神呢，乃是根据堕落的人来创造的。所以，如果你去读希腊神话的话，你就发现里面所发生的局所有的故事，那就是人间最丑陋的故事。因为他们的神是照着堕落的人来创造的，所以当你读到那些神话的时候，你根本觉得惨不忍睹，你觉得根本这根本是骇人听闻。但是你不要忘记，因为他们的神基本上是照着人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这个是希腊这个宗教的特点。那么希腊宗教的大本营在哪里？就在帖撒罗尼迦。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个坐船从爱琴海要进到帖撒罗尼迦时，你很明显，你看在左边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山，就那一带最高的山叫做奥林匹斯山。这 Olympus 就是奥林匹克，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运动不运动会不是奥林匹克吗？其实严格说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的他们那个，其实那个是这个运动会最后他们是归荣耀给他们的神，那就是丢失啊。那么这个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希腊的神。那么他们认为说，所有希腊的神除了海神之外，他们都住在一个地方，那他们的老巢。那么他们的老巢在哪里？就在奥林匹斯山上，那个是最高最高的一山。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根本就是在那个奥林匹斯山的阴影底下。所以保罗那次把帖撒罗尼迦城拿下来，那事实上就换句话说，那个福音一直达到了敌人的老巢，那非常稀奇。你看见这个整个的上空呢，可以说被仇敌盘踞的，但是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呢，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那些假神，那些死，那个通通住在哪？通通住在奥林匹斯山上。但是感谢主，这些人居然离弃偶像，转向光明。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多少年是在罪恶里面，他们多少年是放纵他们的邪情私欲？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神照着他们的形象来造的，结果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他们的神可以这样，他们有一万个放纵的理由，他们当初就是放纵的。你想想看，一个人呢，根本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根本不觉得是罪，他根本觉得就是应该这样的嘛。所以你看见吗？你如果去读希腊神学、希腊那个些神话的话，根本叫你脸红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假神这样做，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通通是这样做的。所以就这道德的标准来说，希腊和罗马是一样的。希腊的神后来，你比方说希腊这个希腊的这个这个，比方说这个，你如果读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在以弗所，那么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当然讲到是圣经里面当然是讲到那个圣经里面还很明显讲到这个讲到雅典米了哈，雅典米就是他们的女神嘛。那这个雅典米是什么？是希腊的名字。但是呢，很明显的，罗马呢就把它变成戴安娜，所以是同样的。你看见吗？像维纳斯女神，这个维纳斯女神这是罗马的名字。但是如果你到希腊是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个哥林多是个最败坏的城？为什么最败坏的城？因为他们的上层呢，就是上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城呢在山上，就是他们多半那个很多的城都靠近一座小山，那么在山顶上呢叫做上城或者叫卫城，那卫城呢，那么多半都是他们偶像所在的地方。那么哥林多最糟糕的就是他们的女神 就在上面。那么所以你看见那个这个那么根据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所有这个女神殿里面那个庙里面的那些女祭司，那么都就是那些犯罪的女子，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道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换汤不换换药，你可以在希腊叫这个名字，但是到罗马你就变成维纳斯女神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世界，你可以知道这些外邦人他们道德是败坏到什么地步。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20世纪我们才是到今天，没有的。今天再败坏，你仔细去看好了，所有败坏的情形历史上都有的。你去看罗马，你去看你去看什么，你去看这个希腊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各种各样的羞耻不是今天，你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你看见今天我们根本回到希腊的世界，根本是回到罗马的世界。为什么他们会放纵？没有一样东西能勒住他们。那么试试看，我们的犯罪的本性如果被启发出来，如果让他像一匹野马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他一直在那个习惯里面，他就习惯了。但是感谢主，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们能从黑暗转向光明。那弟兄姊妹，现在对于这一般的人，常常犯罪犯习惯，常常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你对这些人你有办法吗？感谢主，有办法。基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你看见他们从此要完全改变，他们像个出生的婴孩一样。那么对于这些人，弟兄姊妹，他们本来就有这些前科的，本来他们就是犯罪习惯。你看，因为一个人犯罪犯得太久了嘛，你叫他不这样犯，就几乎是非常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这个几乎变成他第二个性情了嘛。那实在是不是第一个，第二根本就是他原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这些人他们长久在这种的环境底下，根本放纵他们自己，那么如果你带他们做个统计的话，那真都是罪人，亏缺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抬起头来。我们都是亚当，我们都是堕落国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为什么对自己那么有把握，别人可以我不会，你看这些人最危险。为什么？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根本不知道人堕落有多深，人堕落有多厉害。你如果知道人堕落的有多深，弟兄姊妹，你会害怕，你根本觉得自己靠不住，你觉得我这个人不犯罪根本才是奇迹，才是神迹。我们今天蒙了得救以后，你看也是主恩待我们，你不知道我们的堕落到有多卑下，堕落到有多么说了多少的极点，我们不知道。等到后来在社会上我们看见这个新闻，看见那个新闻，哦，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也是罪，那个也是罪，结果都是别人的儿女，都是别人的人。但是万一有一天发生在你自己家里，你有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基督徒太单纯了，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单纯的，但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邪恶。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你不能像他们一样，那是个习惯。所以弟兄姊妹，要一个人能够本来一天抽一根烟，然后就忽然间一根都不抽了，你看这不是圣灵做的吗？所以你看一个人蒙恩得救啊，那个了结以往的时刻，那所以你看十字架大能就在，福音大能就在这里嘛。但是不止如此，十字架的大能是什么？就是一旦成为过去，永远成为过去，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有那个能力。可是弟兄姊妹，撒旦常常引诱我们，所以你看见说，如果一个人不小心的话，他又回到从前去了，这一点非常的可怕。这就是以色列人给我们看，你看见以色列人不是从巴比伦回来的吗？结果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又落到巴比伦势力底下。所以后来神说，好，我一不你们既然这样，我就干脆把你们掳回巴比伦去。这是最大以色列人最大的悲哀。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你已经从那个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了，但是现在你居然还回到原来地方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保罗怎么说，他是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所有这个世界都是放纵私欲的行为，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哲学就是这个哲学。所以今天你看见好了，你到世界上去，你去看他们所读的书，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很平安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给当就能够迎合他们的需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又是这个什么东西你都要试一次的。所以你看见没，有的东西可以试，有的东西试一次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件太严重太严重。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里面有很深的感觉，你这个缘故你在背后还有多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可能一个人一个做父母根本闲不了的。你光是为儿女祷告，光是为你不知道在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用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周围就是邪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犯罪的世界，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这里有一个身体和事先身体不一样，你把这个身体放在世界里面，每个人都这么做，当然你也这么做，所以大家都这么做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慢慢当然感觉就冲淡了嘛。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官，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价值观根本没有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然后你看第七节，神召我们，现在讲的神的呼召呢，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不要沾染污秽，不要像外邦，不要像世界一样，你要守住你自己身体，要身体圣洁，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才明白不过来啊、原来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问说我们今天蒙主呼召为什么，当然上天堂不错，但是我们今天蒙召要成为圣洁，而成为圣洁很简单，守住自己的身体，不光对年轻人的说，也是对年长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蒙恩得救到一个地步他是免疫的，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蒙恩得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会跌倒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害怕不像害怕罪，如果你觉得最不可靠的就是你自己这个人，你不要老替别人想，你说这个人不可靠，其实你没有想得去。所以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里？难处彼得的难处在这里，为什么他跌倒？因为他太有把握了。所以我常常为着有把握的弟兄姊妹，我心中捏一把汗。我倒是反而对有些弟兄姊妹说，弟兄啊，你为我祷告，我实在靠不住，我实在这个人就是不行啊。你看看一个人，他根本就是习惯了，根本就是习惯，但是感谢主蒙恩得救了，和世界一刀两断，和罪一刀两断，远远丢在背后。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要守住身体。那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当然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许多人犯罪了，因为他没有把他身体看好，他应该用圣洁和尊贵看住他自己，因为我们要带着这个身体去见我们的主的。但愿我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可以交那个账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这个圣洁呢？这个就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当然这个世界稍微知道一点什么叫贞洁，那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贞洁是指的婚姻的缘故，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讲的圣洁的时候，你看守住身体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不管是在婚姻结婚以前结婚以后，你看见因为撒旦知道我们最脆弱在哪里，他知道在哪里攻击是最大的要害，他知道人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最脆弱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所以你看见说，这就是原来就是神的旨意，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能够在这件事上蒙主的恩典，那么这件事情上那你看见我们就开始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神的话不止这么多，你看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这个弃绝的是弃绝这些呼召的，如果你不听这个呼召的话怎么办呢？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弟兄真的很有意思，保罗啊真的会帮助神的儿女，你看见吗？他如果你们弃绝这个护照，因为这个护照是叫我们圣洁，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他说你不是弃绝人，你乃是弃绝神。那么现在你弃绝的什么样的一位神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那么弟兄们，很有意思，这个你们所弃绝是弃绝呼召你们神，那么这位神呼召你们做什么？要你们圣洁，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这位神他，所以圣经没，这里圣经没有说，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招你们成为圣洁的神。圣经不是这么说，不错，神是招你们成为圣洁，但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当神招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那个礼物就是圣灵。所以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圣洁的，神如果招我们的话，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的能力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怕很多弟兄姊妹忘记这一点，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这个圣灵在原文圣经常常是 spirit， 对不对？就是灵，尤其是大写的。那其实在原文没有大写小写，在原文就是灵啊。所以你要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这是指的圣灵说的呢，还是指的我们的灵说的。但是很稀奇，在圣经里面最少有30几次讲到圣灵的前面加上个形容词 holy。那这个 holy 呢，和你们要守用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圣洁是一个字，还有呢成为圣洁也是一个字。所以许多人忘记了，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成为圣洁，不光是因为神召我们，神召我们，他把恩典给我们，他把最好的恩典，他把最好最好的礼物给我们，他把最好的恩赐给我们，他就把圣灵给了我们。而这个灵呢，是圣洁的灵。所以你要记得这里的圣灵啊，这个圣字在原文是有的，很多圣灵在原文那个圣字是没有，你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它是不是圣灵，你去读原文的圣经。但是在这个地方你逃不掉的，在这个地方圣经不光用了 spirit， 圣经都是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说圣洁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圣洁的那一位，圣灵根本圣洁的那一位，他的性情就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简单，今天圣灵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让圣灵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他，你看见很明显的那个结果就是圣洁。所以圣洁，我们乃是因着圣灵叫我们成圣。所以你去读新约的圣经，讲到成圣的秘诀没有别的，是圣灵叫我们成圣的。但这句话我们讲来讲去，我们很感觉很，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对圣灵误会了，我们把圣灵当作个能力，所以我们讲的圣灵就像一阵风一阵火，五旬节，然后看见有的人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我们觉得圣灵好像能力，把圣灵变成 it， 变成一个好像这个变成一个东西一样。那弟兄姊妹，不错，圣灵的确是有能力那一面，神愿意，神乐意谦卑他自己，好像能力一样让我们来用他。但是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是圣灵用我们，不是我们用圣灵，是圣灵占有我们，不是你占有圣灵。这一点非常对，为什么？因为圣灵根本就是三位一体神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圣洁的。神有一个属性，有一个属性 attribute， 他就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原来这就是我们蒙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圣洁。为什么？那就是自从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你顺着属灵的天性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会知道说，如果你让圣灵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今天让圣灵能够掌权，圣灵能够约束我们，圣灵能够支配我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你的感觉，你里面很自然就发挥一种的天性，这种的天性呢，很明显是圣洁。你凡是碰到不圣洁的东西你会吐的，凡是碰到不圣洁的东西你会害怕的。因为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个心情就是圣洁的心情。所以圣经讲到神和神的性情有份， 那不要忘记那个性情，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圣经有神的圣洁有份，那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性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既然是圣徒，不要忘记他里面自然有一个性情，那个性情是等于他的本能一样，他很自自然然的，他就是只要碰见污秽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这个人跟就好像一个人有了洁癖一样。你看一个人有了洁癖，我是指的特，那你看不能容忍一点一点的东西，不行的，不行，一根头发都不行，一滴水都不行。那不要忘记，圣洁在我们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一丝的罪恶。问题是，是你跟着你的性情走呢？你有的人他是性情中人，他是跟着他性情走，只要他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现在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神是用神呼召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很自然，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感觉？里面的感觉当然是圣灵的感觉。这个从前呢，我们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所以神常常用创造来形容一些属灵的事。有一种的老鼠很可爱，普通人老鼠都不可爱。有一种老鼠叫银鼠 ，silver rat， 是银的，那个毛的颜色是美，是什么？雪白雪白。那所以很多人很喜欢。那么那个这个雪白的这个银鼠的毛是很值钱的，所以猎人呢总是要去打猎，那么总是能够得到银鼠的那个毛是雪白雪白的。这个神创造这个银鼠的时候，就是 silver rat 的时候，他已经把一个软体放在它里面，一种性情放在它里面。这个就是他的性情，他的性情是什么？他这个毛不能容忍一点的污染都不行，都不行。所以现在，因为他根本就是怎么样，他一定要维持，绝对不能容忍一点的污秽。所以圣经告诉不，所以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猎人如果要去猎捕这些银鼠怎么办呢？他知道说他们一定啊。这个去追赶他们一定要往回家跑，一定回他洞里面跑。那么事先呢，这个猎人已经在洞的门口已经把一些很肮脏的东西摆在那里。那现在呢，这个 silver rat 根据他的性格要做两个选择。第一，就是他要逃回家，一逃回家他一定要受污染的。还有呢，就是要面对他的敌人要流血，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那么非常动人的一件事，在神的创造，在那个软体的设计里面，你看那些银鼠最后一定向着敌人，他绝对不会去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心情，这个就是蒙恩得救以后圣徒，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们有没有抵挡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是不是今天任何的有，我们宁可流血，宁可死，我们也不肯受污染。我们是不是这样用圣洁，用我们的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所以一面来说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守住的，但是不是弟兄姊妹，因为主已经把圣灵赐给了你。如果你拒绝神的呼召，你就拒绝了把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位。严格说来，弟兄姊妹，真正叫我们能抵挡罪，抵挡到死，抵挡到流血，真正的临时我们也不肯失去我们的贞洁，不肯失去我们的圣洁。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性情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让圣灵来约束我们，如果让这个圣洁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怎样用圣洁，用尊贵，意思就是说顺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带领，顺着他的信心，你与他合作，那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你就蒙了恩典，很自然的你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怎么讲圣洁，你看看保罗怎么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讲圣洁，非常简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圣洁到底是谁做。如果你讲神学的话，有的人说哦，不不不不，一定都是神做。那是神做的，因为圣灵给了我们，你看见吗？圣灵给我们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给你的，所以这个不是恩典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第一次已经做了工作。圣灵只做一次，你看见没？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第一次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就是地位来讲你已经圣洁了， 但是现在呢，感谢主，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根本就是圣洁的生命。如果你顺着他，让他活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我们就能保守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可以实行？当然可以实行。是不是很高很玄？不会。在这里面有没有道理？当然有。这里没有真理？当然有。但是保罗一定要等到罗马书才告诉我们。到了罗马书讲到六章七章八章，那就很清楚，那个因信成圣那个秘诀就越来越清楚了。但是对于出蒙恩的弟兄姊妹，这些就够了，非常的简单。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灵乃是圣洁的灵。如果一个人说他有圣灵的经历，如果一个人他是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他一定是圣洁。所以不要告诉我你有什么经历，我从外面看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成圣一定有那个果子。如果圣灵真的占有我们，他是圣洁的，那那个结果你看见，我们就能成为圣洁，不是我们能，乃是圣灵能够能。所以弟兄姊妹，你问说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和帖撒罗尼迦一般人不同在哪里？一般人随着他们放纵他们的私欲的邪情，只要他们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就这样做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不能，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必须要讨神的喜欢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所以什么地方如果你去了不平安，像是吃死老鼠一样，做一件什么事你还没有要做，你还没有做，你里面觉得天翻地覆，觉得好像闹革命一样，觉得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就证明你不要做了，不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应当悬崖勒马，这就是圣灵对我们做的。我记得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比较早，我想所有单身汉都比较自由一点，那么要去哪里，就觉得最大的自由，你要去哪里去哪里。那我最喜欢逛书店，所以我没有结婚以前要去书店就去书店。但结了婚以后就不一样，结了婚以后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那么你同样上街，那么我又看见书店，到了书店，那么我当然就进去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因为你结了婚了以后，这样你要看看，那我如果我的那人的脸是长的，我就不进去，如果他的脸是圆的，我才进去。那不是说他如果脸长了，你回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是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有个动力，这个动力是结婚以后所有结婚的都明白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与主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主的话，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很清楚的。圣灵既然赐给我们，那么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你要做一个地，做一件事情，现在你要看他的脸是圆的还是长的。如果是长的，不要进去，不要做这件事；如果是圆的，我们就做。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好，我想我们下午就说到这里，我们晚上再继续。我们低头。